今天陈哥，我们看历代志下第26章。我今天第一个思想到的是，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是他16岁。那其实这个亚玛谢呢，他总共活了这个54，他总共是54岁，所以呢。他在38岁的时候，这个生这个乌西亚，我相信他在38岁以前啊，他一定也有生了很多孩子哈。那么奇怪，为什么犹大的民众立一个16岁的这个乌西亚做王呢？那其他前面他还有这些儿子们呢？是不是老百姓不喜欢？是不是打仗的时候已经死了？真的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在想，第一个交通就是很显然，这个亚玛谢他过世的时候还来不及立什么人，哪一个孩子来接续他做王的时候，他被人家叛变，在无意被人家追杀，就是在一种他没有办法想得到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呢？他被人家杀死了，是这样。那我在想，不管这个地位哈，国王的地位是这个口传的还是老百姓立的哈？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今天有很多人为了这个权力的这个接续啊，世界各国每一个教堂里面的制度都不一样。我觉得我今天第一个交通就是这个权力的产生用什么方法，跟接续做王那个人是什么人啊，这个哪一个更重要呢？今天人常常讲程序正义，一定要按照这一套的程序走，完了以后就选出来的人一定是对的，这个不是吧？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都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慢慢在我心里面兴起的一个真正的思想是，其实当我们的眼睛看重谁掌权，还不如说为他祷告，希望这个人真真实实的是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那么这个乌西亚呢，他果然他16岁登基的时候呢，这个做了几件事情，而且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这个马拉西所行的一切。那么这个我在这边交通到的第一点，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贝的、看为正的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呢？他乌西亚收回以路，仍归犹大，重新修建，重新修理。真正来讲，当一个人接续做王以后，我想有两个东西看得非常清楚，一个就是从前失去的，他能不能收回；第二个，应该建造的，他有没有建造。我想不管我们以后在服侍也好，在神的百姓当中侍奉也好，有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点挑战，有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职分。那么这个在神也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他行的讨耶和华喜悦，到底从哪两方面来看呢？我说第一个啊，大家能够思想，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收回一些从前失去的。乌西亚在这边他收回以路，有没有？人归犹大，意思就是说，在他以前，以路本来是属犹大的，属这个犹大国的。后来怎么样呢？因为被仇敌拿去以后，他已经失去了，他把它收回。所以我今天讲的也是，好，今天我们在一个礼拜堂里面侍奉也好，今天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侍奉也好，等到有一天，不是说我想要做什么事情，而是看看今天这个礼拜堂也好，团契也好，我们个人生命也好，我们到底在以往的岁月里面我们失去了些什么。不是说我有了一个职分以后我就想要做些什么，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从前在神面前失去的，你就不知道要什么。你做的，我们做任何件事情都有一个希望了嘛？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希望这样做让团契的人多，让礼拜堂的人多，还是我们有个什么？要看的是，从前神的百姓已经失掉了什么？比如说失去起初的爱心，假如这个失去起初的爱心像是这个失去以路一样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以路再能够收回来呢？
假如我们失去的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尊主伟大的心，那么、这个已经失去这个了。当我们在愿意做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大家一起说，我们应该把什么呢？对尊主伟大的这个心失去的心怎么能够把它找回来，那才是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第一个，乌西亚他收回了，乌西亚他收回了以路，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我觉得这件事情今天我在读的时候给我摸着我里面一点情况，真的巴不得我们灵里面敏锐，我们真的就讲的就是眼睛罩子放亮一点，里面有点感觉，看看今天神的百姓今天这个我们失去了些什么，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把它这个找回来。那么为什么这个乌西亚他能够这个在失去的东西能够找回来，而且下面看到怎么样呢？他又在好些地方怎么样呢？修筑什么呢？这个他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呢、古门呢，并城权掌门之处啊，修筑什么呢？修筑城墙。就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但收回，而且他还有这个建立，他建立什么呢？我相信他建立的这些在城墙的转弯处也好，在什么这个古门也好、角门也好，这些重要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建盖城楼呢？因为那个东西看得比较远，望得比较这个看得比较远，也能够早能够发现敌人。意思就是说，他真的非常看重一个守望的事情。你知道啊，一个在宫殿里面的国王哈，他怎么可能知道敌人来呢？他一定要有人帮他守望的。但是问题今天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深宫里面掌权的人，对于正在守望的人传来的信息不相信，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还觉得你们这些人太啰嗦，一天到晚来烦我，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他早晚要被仇敌吞灭。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告诉他仇敌在哪里，他还嫌烦嘛。你怎么一下来跟我报告，一下来跟我报告呢？真的求主怜悯。我觉得这个乌西亚王，他不但收回，而且他还建立。他看重的是守望，看重的是早能够发现敌人。假如今天我们请神的儿女，我们在侍奉当中、生命追求的里面在生活的当中，什么地方这个有仇敌的攻击，我们一眼能够看得见的话，那么就早就能够来依靠主来面对了嘛。有的时候就怕是什么呢？这个温水里面的青蛙，到最后被煮死。就是什么人会有这样情况呢？别人用爱心来提醒的时候，真的置之不理；别人用爱心来交通的时候，怎么样呢？觉得很厌烦啊。那么怎么办呢？以后慢慢就是以自己的意识为意识，怎么样呢？自己又不警醒的时候，怎么样到最后一定落在仇敌的伎俩、诡计跟攻击的里面？这是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的。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乌西亚王啊，他不但收回，他不但建立有守望，而且他怎么呢？圣经里面说他喜爱农事。喜爱农事的意思怎么样呢？喜爱农事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丰富的供应跟预备。一个做王的人，他兴趣所在应该是权力嘛，他兴趣所在应该是军队嘛，是不是啊？他怎么会喜爱农事呢？因为他知道非常清楚，假如真正要打仗怎么样呢？这个三军未动，粮秣先行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他知道说他有再大的军力，他有再高明的政治手腕，在权力上他一直能够掌握，但是怎么样呢？假如没有这些粮食，没有这些这个供应的话，怎么办呢？一切都是虚假的嘛。所以怎么样呢？他喜悦农事，所以他在旷野啊，他在高原啊，或者平原啊，他怎么样呢？他又准备了很多的井啊，可以养牲口，又有很多的地方修剪葡萄树，让人去做农事。我觉得这叫什么？这叫预备，就是他的这个供应丰富嘛。今天你会看见，我觉得这么全面的一个王啊，很不容易。就说几个重要关键的上面，他看得非常的清楚。他 他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好像好像这个人有点，就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他也知道说要预备有对他这个国家军人要什么要有一个供应，所以他在里面有这些预备。那谁来做这些农事的？也不是他自己做嘛，知道他怎么样，他喜悦，他不反对。今天举例来讲，我们在侍奉里面弟兄姊妹当中，假如有一个人他有一点牧养恩赐的，他去关心一些弟兄姊妹，你是团体主席，你是教会主任牧师，不要去担心会对你的权力地位有什么影响，他是在预备嘛，他在供应嘛，他是在安慰嘛，给羊群有什么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在预备一些供应，很不容易的。农夫怀着一个收成的盼望在那边撒种，今天多少的时候也是这样，喜悦农事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是一个能够等待的人，有忍耐等待收成的人。这个进攻吉利的人怎么样呢？他不会喜爱农事，他要的是素食的食品，最好是一翻两瞪眼的果效，是不是啊？对不对？就是看重事情要这样做那样做才有果效。但是有一个喜欢农事的这个掌权的一个君王或怎么样，他真的在他里面有一个盼望，知道说只要做农将来就会有收成，有了收成军队也好国民也好才能够有生活。我觉得乌西亚的这个看见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啊？一般人都是欺负农民，是吧是吧？但是呢，我在想犹太人很会做生意的哈，我相信不是现在才会做，像从前就是很会做的。但是居然这个乌西亚王他会喜悦农事，在所有19个犹大王朝的里面，好像只有他圣经里面记载他是喜悦农事。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因为农事是一个栽培，农事是一个这个比较花长一点时间的。今天我们真的在服事的里面，我们要看重花长一点时间，像农民等候收成的心情一样，不是看今天这样做了有什么果效，明天做了有什么果效。我们要想想是3年以后会怎么样，5年以后会怎么样，至少要想想说1-2年以后会怎么样。不要每一次都是这个工作，眼前的这个工作做了完了，一天到晚在应付眼前的事工啊，做了一辈子，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还是自己也不长进，别人也没有长进，这就很可惜了啊、哦，是这样。但是呢，这一个乌西亚王不是，他喜悦农事。第四点我看到怎么样呢？第四点我看到的，他也非常的看重军人。你看，在他手下就有2600人，这个是做带兵，就是带兵官，带多少的老兵呢？带307500人。307500人，有2600人在里面管理。哇，这样七七八八算下来的话，大概一个人要管多少呢？一个人最少要管100多人吧？啊？管一人管100个人，平均一人管100个人呢，就是26万了嘛，对不对哈？所以一人要管100多人，你想想看，真的也有统计资料说，就是一个传道人，他大概能够带领一个120个人的聚会会众，那么是他还能够面对的。假如我们用圣经里面这样的一种的这个资讯。统计数字我们来看的话，真的想要让军队征战能够有力，那么假如以307500跟2600个人做一个比例的话，有的时候你想想，人增加了，带领人的人是不是要增加？这些都是我们去思想的，这是一个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可以读出一个大概的一个平均的数字，或者也能够来揣摩神的心意的，而不是在那个地方角度上只是在看什么什么钱啊或者干什么，而是真正是我们看到是一个需要，真的这个人心的需要被满足了，这个你慢慢就会发现说神的心意被满足了。我觉得对百姓对领袖都是一个心灵里面可以得蒙天上属天福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好，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征战的预备也有了，食物的供应也有了，这一个建筑守望的楼也有了，也有收复从前的一些地方。我觉得乌西尔王在这一个方面来讲，我觉得真是蛮全面的。那我在想到底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智慧，他为什么会做一般的从前圣经里面记载的犹大王啊什么的，他们好像没有记载的那么详细，他怎么治理这个国家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圣经里面讲到说，原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第五节，就是有一个通晓神末世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他怎么样，他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很痛。今天我们常常不是寻求神，今天我们常常寻求人做事情的方法，以为说按照他这种这一套做事的方法去做了就会有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去跟人家学做事的方法，我也不急着要把我做事的方法去教给别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从前那些神的仆人们，他怎么做不晓得我是骄傲呢还是我自卑，反正我觉得说你用你的方法做事，因为你的受的教育啊，你的各方面的社会的经历各方面，所以让你事情这样做，事情是不是一定要按照步骤一二三这样做，我觉得并不重要。我常常看重的是在我前面在我们走在我们前面的这些属灵长辈，我看他的心志向的神是怎么样，我是在神面前要是这个东西。但是你看今天怎么样呢？今天都有一套标准作业，就是教战手册啊！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二三五六七八九。但是我在想，我在属灵的事情，你有没有看见的？不是，我们有颗心，我们有颗心寻求神，我们有一颗心怎么样呢？真正愿意定义要寻求我们的神，你就会发现神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引导他的，要他做的，可能方法也不一样，方向也不一样，可能项目也不一样，因为神的国太大。就是说，今天不可能有一套标准的一种的做法，教账手册来教人，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就一定对的，没有，心不对，你做法再对，也神也不喜悦。所以这边一个关键是什么呢？我相信这就是这个通晓神末世的撒加利亚对乌西亚王的一种的教导也好，分享也好，你一定要定义寻求耶和华。但是今天可惜的什么，我们总是要希望别人按照我的这套做法做，结果做完了以后怎么样呢？教的做的人也没有寻求神，照着做的人也没有寻求神，到最后怎么样呢？只是把一件人想做的事情把它做完了，有没有属灵的价值，神纪不纪念，到最后反正是次要的，因为重点都摆在这件事情要做而且怎么做的上面，没有想到说这件事情是神要我们做的吗？啊，这个就什么叫寻求定义寻求，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寻求耶和华要知道说，神啊，这是不是你要我们做，你为什么要我们做，给我们看见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用什么方法做，每一个人都不同，读书读的不一样的不同，社会经验不一样的不同，个性不一样的不同，是吧？男女也会不同，所以不要去坚持事情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让我们大家在一起侍奉的当中，我们要彼此鼓励的时候，我们都要定义寻求耶和华。你会发现寻求他，耶和华神就使他很痛，所以让他思想里面出来许许多多的东西，以至于到最后他的名声他的强盛传到在当时的世代的里面，非常非常这个强盛的大国埃及人的耳中去。他这个真的神能够帮助他，让一个地方比他大人数比他多的一个大国都能够知道乌西亚他所管理的犹大国是怎么样呢？犹大国是非常非常强盛的啊，这个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为他甚是强盛。最后讲到的是可惜的好几个，这个他的爸爸乌西亚的爸爸，这个马拿西这个叫什么亚马逊也好，是怎么样呢？等到他开始寻求神以后，有了这一些的益处，有了这些的果效，有了这些的成绩或怎么样，圣经里面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 其实想想这个心高气，真正心高气傲的意思是什么呢？心高气傲的意思就是心里面觉得他比谁都了不起，心里面他觉得说他比别人都对，心里面他总觉得说他比别人都属灵。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到个地步居然他会觉得上帝算什么，神的话算什么。哎呀，所以你知道天使长这个魔鬼为什么会成为魔鬼呢？他本来是天使长，他为什么变成魔鬼呢？就是因为他心里面骄傲，骄傲到最后怎么样呢？骄傲到最后他要做神，骄傲到最后怎么样呢？他把神也不摆在眼里。不是啊，就是发生这样的问题。什么叫不把神的话放，什么叫不把神放在眼里的？就是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人嘴巴讲圣经，但是行事的时候圣经神的话都没有在他的心里。好，比如说跟同工之间有问题了，到底和睦重要呢，还是听你的听我的重要呢？我们读圣经，我们看上帝的话是怎么讲。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人当一个人他开始心高气傲的时候怎么样呢？真的他所表现出来就是神的话算什么，我就是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是一样。等到一个人他觉得他了不起了，他觉得他的贡献比谁都大了，他觉得他是这个家里面这个收入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的时候，你慢慢发现他既强盛，若是能够谦卑，那更美好，像主一样。但是很多时候很可惜，人怎么样，人一觉得自己的功劳多了，人觉得说我对这个团体的奉献比较多了，尽力比较多了，最后怎么样，就觉得说你们大家都应该听我的。到个地步怎么样呢？心高气傲到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说神的话都不摆在眼下。这个乌西亚，其实不但是乌西亚是这样，其实我们多少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时候在我们内心深处也有这样的心态呢，只是没有环境可以给它表现出来。假如有环境可以表现出来的话，我不晓得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教堂的里面有多多少少的乌西亚在那个地方心高气傲，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不管神的话是怎么安排，不管神的规模是因神的这个预备规范是怎么样，他自己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显在什么事情上面呢？显在他竟然要怎么样呢？他竟然要进殿去烧香。那我要问一个问题，烧香是坏事吗？烧香是坏事吗？烧香不是坏事。那烧香不是坏事，为什么神说他行事乖僻呢？因为神已经吩咐了，烧香不是你君王的事，烧香是亚伦子孙的事，是承接圣职的祭祀的事，不是你的事。所以我现在慢慢我也在这个所谓的地方教会里面那么久了，你知道吗？一个没有被神呼召成为全世间工人的人掌权的时候，教会出事。但是假如是一个被神呼召，就是有承接亚伦祭司的圣职的这样的人起来治理教会的时候呢，问题相对的不是没有，问题相对的就比较少。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一个只是拥有政治的权利，但是另外还有个呢，他拥有着什么？他拥有着在神面前的权柄。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我一下子讲不清楚，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我今天只讲乌西亚去烧香有什么了不起？今天在教堂里面掌权的人，对不对啊？他高兴干嘛就干嘛，曾经有没有想过， 当一个人不把神的话敬重神，在那个地方治理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招来在神的眼中这是行邪僻的，这是行事这个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干犯耶和华他的神，干犯什么呢？干犯神的话，不听神的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祭司在那个地方劝他，祭司在那个地方怕以后有神的刑罚领导，在那边劝乌西亚，结果乌西亚怎么样呢？乌西亚还执意，而且他怎么样呢？就发怒。当你去跟一个，在这个地方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你跟一个所谓的政治领袖，这个政治领袖不管是在国家、在社会、在家庭或者在教堂的里面，他是一个政治领袖，就是说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当你把神的话，真正你把神的话告诉他，他会发怒的。那你今天读到这边，你也不要觉得诧异，因为乌西亚也是这样。哎，乌西亚圣经里面给他讲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哎，但是他对于神的话领导他对他的规范他都会发怒嘛，就证明说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以神为他的神，他已经是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做法为他的神，凌驾高于神之上了，他才会发怒。但等到有一天你去跟一个，他是一个领袖，不管是属灵领袖、政治领袖、什么领袖，你去跟他讲，你把神的话告诉他的时候，他会谦卑服服在神的话语面前。哎，不是服在你的面前啊，你算老几啊？就算一个国王听先知的话，他不是说哦，我听了先知的话，那个先知不会误会说哦，连国王也听我了，那我就是太上皇了。我相信先知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先知传神的话给君王的时候，君王听的时候，那个先知知道说这个君王顺服神，听了神的话，他绝对不会说哦，这个国、皇帝都听了我的话啊，我就是太上皇了。我相信这个绝对不会的。那么今天问题是我们遇到过多少在掌权的，他愿意一个不掌权的人把神的话去告诉他，有多少掌权的人会不发怒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当你在做团契主席的时候，别的弟兄姊妹一个好心的，真的他读的圣经要，不管神他的祷告要说，神又给他一些什么感动来跟你分享的时候，可能跟你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里面是不爽哎，我们是不发怒哎，还是不爽哎，还是置之不理，还是把它存记在心反复思想哎，这是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就可以知道当时你的生命的光景在哪里。乌西亚彻底的失败，所谓彻底的失败以后怎么样呢？彻底，怎么叫做彻底的失败呢？因为祭司这样的提醒他，他居然大发雷霆，就发怒。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罪，马上在他的脸上，就是额上，就出现了大麻风。你看一个不尊敬神的人呢，到最后他可能真的有很多生命里面的亏欠就在人的面前显露出来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一败涂地。那么真正一败涂地是什么呢？我在这边读下去的时候发现说，隔绝这是一个最大的痛苦。他是不是王？还是王。他能不能住在王宫？不能。他能不能跟大臣接触？不能。彻底的被隔绝。因为什么呢？因为大麻风会传染。所以大麻风怎么样呢？按照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清楚的，大麻风怎么样呢？他要过人的时候还要蒙着头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要大家不要沾染他啊、是不是、变成这样。免得他不喊的话怎么样呢？别人感染大麻风的罪也临到他，因为你为什么不告诉人家你有大麻风呢？所以你看，一个真正得罪神的人，一个最大的痛苦，不是他在世界上失去了地位，不是他在世界上失去了他的名誉、财产，都不是。我觉得一个人得罪神以后，不知道悔改，他最大的损失 是跟神隔绝，跟人隔绝。一个跟人隔绝的人，他也不喜欢去跟人家交通，他也不喜欢听别人跟他交通。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个跟神隔绝的人，神的话他也不想听，他也不想跟神讲什么。真的求主怜悯。可惜的是，乌西亚他为什么不悔改？我相信他悔改怎么样？我相信他悔改，神会有恩典的嘛。我想到这个摩西的姐姐，还不是大麻风，最后怎么样？他求以后，摩西为他祷告，他的大麻风有。我就一直想不通，这个乌西亚他为什么？从前他是定义寻求耶和华。他先发了大麻风以后，为什么不到回到神的面前？我发现今天有很多人掌过权以后的人要悔改太难了。看到少数的，就像大卫这种少数的，一个小老百姓悔改，比一个掌过权的人要容易得多。为什么呢？因为面子放不下，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互相的这个认罪道歉，这是很普通的事情。你看看传道人跟传道人之间互相认罪，你们听过吗？常常吗？啊，长老跟长老之间互相认罪，你们听过吗？听过几件？但弟兄姊妹之间彼此认罪了，听过的几率高得多，对不对？为什么？放不下自己的地位面子的，都是那些掌过权的人。所以我在想，乌西亚没有再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求医治他大麻风的这样一种悔改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好像带出了一个不是普世价值，就是说带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个曾经在高位上有过地位的人要到神面前来认罪，何等的不容易啊！真的求主特别施恩怜悯，到他死的时候都不能葬在列王的坟地的里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分享着我的意思，你心里面没有一点点说看到，凡是从前在基督教掌过权的人，以后老来离开神的，都是这样的下场。我也不做这样的结论。我只是说，真的内心有个盼望，曾经在神儿女们当中，在神的国，在基督教界里面掌过权的人，到他老来的时候，发现他跟神也隔绝了，跟肢体也隔绝了。千万不要忘记，神仍然有恩典，有怜悯。只要我们肯回头，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上帝仍然要恢复与我们之间的相通。在十字架上，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和睦的工作。不但是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信了耶稣以后，照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